及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艺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邢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十七集，宋襄公命丧仁义。
叱咤风云的五霸之首齐桓公饿死申公，齐国的霸业也随着成为流水落花。这霸主的伟业由谁来承袭呢？有一位标榜仁义、心气甚高的人物正觊觎着霸主的宝座，这就是宋襄公。自从他带着几个诸侯小国帮助齐国世子召回齐国继位之后，就以为普天之下非他不能成为霸主了。这一天，宋襄公召见了公子木仪和公子大。
这次寡人出兵讨伐齐国，一举获胜，帮助公子昭继位，立下了大功啊。看来我们会盟各国诸侯的时机已经来到了。这件事儿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啊？
啊，国君所想的也正是我们准备说的。
嗯，
这一回我们帮齐国除乱臣、立新君，大大震动了各国诸侯，主公继齐桓公为霸主正当其时。臣以为我们可以效仿齐桓公的做法，广惠各国诸侯，推拥主公为霸主。
嗯，不对，我以为刚才国君说到的这次讨伐齐国，我们只是侥幸取胜，以我们宋国的力量是不能打下齐国的。这次能取得成功，是因为我们的一片诚意感动了齐国人呐，我们的决断符合了齐国的民心。所以如果只因为这次成功就认为天下人不敢小看宋国，是不合适的。以为这样就能让国君取代齐桓公而成为天下霸主，就更错误了。
你这样说未免太过分了吧，这样也太低估我们自己了。依你说，当今天下除了国君，还有谁能取代齐桓公而成为霸主呢？
齐桓公成就霸业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，除了他本人的才干气度，还有他得人之众，知贤能用，用而不疑，再加上齐国的地大物博，实力雄厚啊。
好啦，说来说去呀，总是我们不如别人，别人可以成就霸主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啊？为什么那么多的诸侯，齐桓公却非把他的儿子托付给我呀？
国君，我知道我说的话您不爱听，我只是希望国君能静下心来料理国事，不要贪慕虚荣，不然就会自取侮辱啊。
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先不约那些大国，免得到时候人家不来怪没意思的。 我们先约曹珠、腾增这四个小国，谅这些小国也不敢不来。牛刀小试，先演练成功后再做第二步计划。你们看这样行吗？
这
一心要扮演霸主角色的宋襄公向四小国发出了邀请，可到了会盟这一天，却只有诸国国君朱文公、曹国国君曹共公来了，滕国国君滕侯因车子坏在路上迟到，宋襄公当即把他扣押起来。曾国国君开始没打算来，见滕侯被扣押才慌忙赶来。这时候宋襄公不听公子穆仪的再三劝阻，一味听取公子荡以利夫人的婚话，将曾国国君曾子砍头祭神。曹国国君不辞而别之后，他就又发兵攻打曹国，却迟迟不能取胜，弄到最后宋襄公是以德不能服人，以武不能屈人，小国都这样对他，他的霸主梦还怎么圆呢？这时候公子荡又给他出馊主意了。
国君，眼下齐国的力量已经衰弱，天下最强的是南方的楚国。我们为何不借楚国的力量来威慑诸侯各国呢？
楚国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，我们这样做弄不好就是引狼入室啊。
正因为楚王有野心才会答应我们的要求啊，我们现在只不过是要借助楚国的力量。一旦成功，我们又可以借助各国诸侯的力量来压服楚国。
对，
这样一来我们就
这就叫狐假虎威呀、
国君真是贤明。
哎，好吧好吧，就命你为使者，哎，多带些礼物，
是
马上就去楚国啊。哎，回来，这事儿你不要让公子穆仪知道，省得他又来啰里啰嗦的啊。
是。
楚成王欣然接受了宋襄公的要求，他们与齐孝公一起商定七月间在余地大会诸侯，而且要效仿当年齐桓公的办法，所有参加会盟的人都只准穿着自己的衣裳，不带一个甲兵，开一个衣裳大会。转眼到了七月，这一天宋襄公正在试穿着礼服，他似乎已经站在高高的会盟台上，就像当年的齐桓公一样君临天下，耳边响着震耳欲聋的欢呼声，包括楚王齐侯在内的所有各国诸侯都在向他欢呼致敬，所有人都服从他敬仰他，连周天子也派出大臣给他加封。啊，多么美妙的会盟，多么威风的盟主。这时满面忧愁的公子穆仪来了。
国君，
穆仪，你来还想说什么呀？啊，这次余地大会，寡人想让你跟着我，也让你看看我们宋国当盟主的威风。
啊，您要我去，我不敢不去，但是我要请国君让我带些人马，以防发生意外。
哎呀，你怎么能出这样的馊主意呢？啊，通告上说清楚了，这次是衣裳大会，谁都不准带兵，寡人是盟主，带头违反这怎么能行啊？
国君，那万一发生意外，可
寡人宁可死也绝不失信于天下。
国君，您还是要三思而行啊。
哎呀，你这是怎么搞的嘛？三番五次阻挡寡人成就霸业，究竟想要干什么呢？
楚王驾到。
啊，宋公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来来来，
这是我国的二位大夫程德臣、董伯。来来来，见过宋公。
宋公。
二位大夫朝礼，这是我国的大夫公子木仪，你们要多多亲近呢、啊。
是，
国君，您看楚王带了那么一大帮人来做什么？
啊，宋公不必多虑，这是我们特意带来的一班唱百戏的，为这次大会助兴。啊，我们楚国地处偏僻边缘地区，没有好的贡献，让他们来歌舞玩闹一番，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嘛。啊，
贵国想得太周到了。哎，让他们待会儿不要喧闹就是了。
哈，这个请你放心，我早就交代了，谁搅乱大会就当场打死。
好好，
国君，除了齐国和鲁国的二位大王，其他的该到的都到了。
好，不等了，就开始吧。
是。
宋襄公盼望已久的会盟大会终于开始了，乘着牛儿血的猪盘端上来，踌躇满志的宋襄公正要接过这象征着只牛儿做盟主的猪盘，却不料楚成王抢先一步接过猪盘。公子木仪看到势头不对，忙暗示宋襄公暂时忍耐，宋襄公却忍耐不住，对楚成王大骂起来。楚成王把手一举，他带来的戏班子立即脱去伪装，露出了假士的面目，宋襄公被抓起来，公子木仪趁乱逃了回去，在宋国群臣的拥戴下暂时摄政，当上国君。楚国立即兴兵攻打宋国，见宋国又拥立了新国君，并且众志成城，防守甚严，也就只好撤兵了。楚成王叫大夫程德臣将宋襄公拖上来。
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。
好啊，宋国又新立了国君，不要你了、
啊、
他们不要，寡人更不要，干脆给我拖下去杀了。
你不能杀我，你不能杀我。
你们先把这个蠢猪拖到外面去。
走、啊！你们松开我，不能杀我呀，不能杀我。
大王，
嗯，
这个蠢猪现在还不能杀。
哦，为什么不能杀？
您忘了，您在会盟时宣布他的罪状里有一条，就是他擅自杀了曾国的国君曾子。他现在大小也是个诸侯，要是杀了他也不好啊。
他的国家现在都不要他了，杀他还不跟杀一个普通俘虏一样？
那您杀他还有什么意义呢？现在宋国不承认他，主要还是怕我们借此来要挟他们。公子木仪素来就有贤名，当年宋公让国给他时，他都不肯接受。现在登位绝不是为了争权，要是我们现在将宋公杀了，木仪就会真的成了国君，而楚宋也就结下了永远的仇恨。我担心这样一来，我们称霸中原的计划就难以实现了。
你不要再讲了，寡人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只是我们现在怎样处置他呢？
这好办，这次会盟只有齐国和鲁国没有来，齐国不来明显的是对宋公有气，而鲁国不来呢，恐怕是瞧不起我们楚国，不肯和我们打交道。那好，你不找我，我偏找你，咱们现在就把这个蠢猪交给鲁侯去处理，鲁侯肯定要为这个宋公出面讲情，我们也就把这个人情卖给他，这样我们就既放了宋公，又联络了鲁国，还向各国诸侯显示了我国的德政，大王的霸业 也就有成了。
嗯，好，说得好。嗯，就按你说的办。
果然不出所料，没过几天，鲁国国君率领各国诸侯为宋襄公向楚王求情，楚成王当即答应放了宋襄公，却又立即举行会盟仪式，顺利地当上了盟主。公子牧仪立即接宋襄公回国，又让他当上了国君。宋襄公像做梦一样，真没想到自己不仅恢复了自由，而且又当上了国君。公元前638年，宋襄公不顾公子牧仪等人的反对，亲自率领宋国军队出兵攻打郑国。郑国听到消息，火速向楚国求救。楚成王立即派程德臣率领大军直接攻打宋国。宋襄公听到消息之后，气得一下子瘫倒在地，只好又撤回大军，回来救自己的都城。一切都如公子牧仪料想的那样，两军在洪水相遇了。楚军程德臣派人送来战表，说如果宋国愿意罢兵议和，楚国也将撤军回去。接到战表，宋襄公就和公子臧、大司马公孙固商议起来。
国君，
嗯，
我看楚军是在试探我们。
哦，
他们的本意是要解除郑国的危险，可现在郑国已经解围，楚国也就不必再打这一仗了。
哎呀，万万不能议和呀。
嗯，
目前我军正处于上风，地势也对我军有利。
对，
我们为什么要向敌军示弱求和呢？
嗯，
现在应当抓住时机同楚军决战，报仇雪耻。
你说的对，可是你们不要忘了，在兵力上我们首先就不如人家，光占有地势是远远不够的。如果交战了，我们靠什么取胜呢？
我们靠仁义吗？
什么仁义？
对呀、啊、
靠仁义打仗取胜？
对，过去武王以3000甲兵胜了纣王100000之众，靠的就是仁义嘛。今天楚军兵马有余而仁义不足，而我军兵马不足而仁义有余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怕他们呢？啊，这回啊，我们就是要用仁义去战胜武力，战胜强权，让天下人看看仁义的力量。
不能，国君，这是在打仗，打仗拼的就是实力，当然还有人心。
嗯，
可从来没有听说打仗靠什么仁义的。
大司马，你放心，我会让你看到的。好吧，让我来批战表吧。
不能，不能，国君。国君啊，请您再想一想，这次临来之事，公子牧仪也再三嘱咐，能不打这一仗最好，还是不打？
好啊，你们都巴不得不打这一仗，你们没有亲身受过那种侮辱啊，你们这是存心让我永远蒙受那种侮辱吗？
国君啊，你怎么能这样想？
你
是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吗？
告诉你吧，要我放过这个报仇雪恨的机会，还不如让我去死。战表我批了，宋堂堂仁义之师不拒战，明早呼号。
楚军程德臣接到宋军要战的消息后，连夜准备起来。宋襄公却连夜让人做起了仁义大旗，幸亏公孙固及早布置，宋军五更即起，在河边严阵以待。 等楚军过河时趁机半渡而击。天亮了，楚军开始渡河了。公孙固注意着楚军的行动，等楚军正好渡到一半时，立即下令擂鼓进攻。可鼓声刚响起就又停了。公孙固立即赶到站在仁义大旗下张望的宋襄公旁边，问明情况。
国君，现在正是楚军半渡之时，是我军进攻突袭的最好时机，怎么能停下来？
你没见到这旗上的仁义二字吗？寡人堂堂仁义之师，怎么能趁人半渡而袭击呢？
那要是等楚军全部过了河，我们寡不敌众怎么办呢？
仁义你懂吗？我们靠的是仁义。
大司马，我们为什么不趁楚军半渡时攻击呢？
是啊。哎呀，你们不要问我，还是去问国君吧。
哎，大司马，司马，你快看，楚军前面已经渡过河了。
是啊。
对，哎呀，不好，国君，楚军前面已经渡过河来了。
寡人已经看到了。
国君，我军要立即出击呀。
不要急，再等一等。
大司马，楚军已经布阵了，我们难道要和人家不好的仗挨打吗？
对呀，
国君，现在要立即擂鼓进攻，这时候进攻楚军必乱，我军还有取胜的希望，如果再拖迟一点，我们就全完了。
国君，
如果不反对，我就开始指挥了。
呸！
你为他以一己之力，竟不顾万世的仁义吗？
我只知道要取胜，
这个不仁不义的胜利，寡人宁可不要。
我是司马，我现在有权指挥。
出来！寡人，撤了你！公子啊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大司马了。
谢国君呐！
就这样，一直等到楚军完全布好阵以后，宋襄公才在仁义大旗下高喊着仁义必胜，带兵冲了过去。宋襄公的战车一下子就被楚军包围起来，公孙固奋不顾身地杀进重围，救出宋襄公。这时公子荡已经战了，宋襄公右腿中箭，那面仁义大旗也折断了旗杆，宋军被楚军杀得大败而逃，尸体遍地。宋襄公的仁义大旗被不讲仁义的楚国人夺去，讲仁义的宋襄公落了个兵败如山倒的结局。回去的路上垂头丧气，疼得直抽搐的宋襄公对前来接他的公子穆仪和公孙固唠叨起来。
唉，可能你们是对的，
可是寡人有什么错误呢？古书上说过嘛，君子打仗要以仁义为本，已经受了伤的敌人不必穷追，年纪大了的战俘不能伤害，这可都是古训啊。
啊，国君先别想这些啊，您还是好好休息吧。
我真是想不通啊，
宋襄公从此一病不起，没过多久就死了。一直到死，他也没想通这个令他十分伤脑筋的问题。
南朝。